不在啊，
不受任何的形式跟物质所限制啊，这是我们的信心啊啊。如果你是因为某一个事情而得救的话，你可能要再想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啊？你是接受了那个东西，还是你是接受了那个东西所表征的恩典？所以今天啊，我们来到圣餐啊，也就是再一次提升我们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啊，不是在乎那些外在的东西啊，好像你曾经在教会做过什么东西啊啊，你曾经侍奉过什么事，参与过什么事啊，或是做过什么样的动作，都不是。圣餐让你看见这个物件本身啊，它只是一个表征，背后物件其实是上帝那无穷的恩惠啊。所以每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圣礼的观念啊，就知道这不是一个仪式啊。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吃了这些东西，你得救是因为上帝用这个东西所预表的那些恩典来拯救你，可以吗？啊，你可能觉得我讲一堆这些，其实这些话你们都听过了，只是说不断的重复，是让你们会常常思想那个更高的啊，那更能够提升的的事情啊。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像往常一样啊，我们如果大家手头上有圣经啊，也可以打开，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一样哈，第23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设立了这个教会哈，但是他离开了，他发现这教会开始在圣餐这个事上就偏离了啊，他们就在圣餐的事情上就保留了好像吃啊喝啊，但是却没有注重圣餐本来所要表征的事情啊。所以他又重新的告诉他们什么叫主餐啊。第23节我读了哈，你们看就好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就是关键的字了，就是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要明白等一下同工把饼派给你的时候，你要知道好像我们的主耶稣把饼派给你一样。但你说不是啊，他是假人啊，他是同文同工，在这件事上他们是因为耶稣说我在你们当中，你们要纪念我，所以表示等一下你领受圣餐其实不是只是人给你东西啊，你的信心要让你看见其实是主耶稣基督接着人再次向你表达他的恩惠啊。所以你用什么来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恩惠呢？你只能够用信心啊，你的口是拿来喝哈跟吃的，但你是用信心接收他所带给你的恩惠。所以27节啊，他说，所以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啊。所以这是一个警告啊，通常圣餐不单只是一个正面的啊，上帝说他给我们很大的恩惠，这么高是高贵的恩典，对那些践踏的人呢当然是很严重的啊。所以他就警告那些践踏神恩典的人说，如果你今天吃圣餐的时候你的信心不在，甚至你还轻看这件事啊，你还拒绝这件事的话，耶稣基督把饼给你的时候你说我不要，其实你是干犯了基督的恩惠啊。他的身他的血就是基督为我们所牺牲啊，所摆上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劝诫我们信徒，他说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他前面说如果你不分辨你是干犯基督，第二句他就说你不分辨你就是犯罪，所以他意思是一样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审查我们会不会，就是之前呢有没有犯罪，有没有认干净的来吃，这很多人都以为说我们必须认干净再来吃，其实圣经更多不是说你讲以前他说以免你现在犯罪、okay? 以免你现在在吃的时候你就干犯他的身体他的血，你就自己犯罪。所以我们真的不是忏悔我们跟天主教做的有区别天主教是要你讲过去的事，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过去他追究的话我们早就灭亡了，上帝容忍我们，但是今天上帝要把恩典给你的时候呢，上帝要我们接受，所以希望我们不会因为无知我们拒绝而干犯了这样的一个恩惠，好吧所以我就请我们弟兄姐妹用一点时间等一下如果你预备好自己要吃圣餐的就领受圣餐的人因为我请你们预备你们的心你们可以站立起来凡是预备好的你们可以站起来，那你们就预备自己的心，当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来分派这个饼跟杯，好吗所以我就请预备好的弟兄姐妹站立起来那你们就用一点时间祷告，一方面为着你过去的罪懊悔，但是更重要的不要继续犯罪不要继续没有信心，不要继续轻看这属天的恩惠求上帝给你能够有这恩典来领受我们请预备好的人站起来我们每个人自己祷告。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聚聚，也感谢你你应许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在当中，你借着你的道被彰显的时候，你圣灵借着圣道就在信徒的心中来工作，叫我们因为得着你的话，我们就得着生命，我们得着灵粮能够靠你来继续在世上为你来生活，为你来做见证。我们这时候也围着我们要领受圣餐弟兄姐妹的心来祷告，说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叫我们看见我们原是罪人，叫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拯救自己，叫我们看见上帝你是白白的把恩典赐给我们，说叫我们的信心被你所眺望，我们相信我们很多时候被世界所牵引以致我们渐渐的不再思想属天的事，但主这时候你再次的激励我们，你唤醒我们，给我们知道我们原是属于你的，你每次借着圣餐提醒我们你要回来的日子，你每次借着圣餐你要我们持守你所赐的信心，因为我们若丢弃你所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必不能够在末日的时候能够看见站立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借着圣餐再次提醒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单我们懊悔我们自己的罪， 懊悔我们的行为，懊悔我们这个意念上的无畏。同时我们也求你借着圣餐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再次的因为吃喝这个饼跟杯，就能够真的相信基督，你真的为我们代赎，你真的把罪除去，你真的把公义赐给我们，也真实的把我们带到你的国度里面。主啊，你在我们弟兄姐妹领受的时候愿你也赐给我们一个谨守的心，叫我们的思想不虚妄，我们不得罪你，让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能够蒙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要领圣餐的继续站立啊，我请同工。刚刚我们的主拿起杯来，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等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请同工把杯开给大家，我们一起等候，一起领受。吃着饼喝着杯是等候主的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时期我来做一个谢恩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恩惠的主，谢谢你。我们虽然看不见你的恩惠，但我们感谢你借着我们刚才所领受的饼跟杯，在我们口中是何等的真实，让我们知道你的恩惠是何等的真实。所以我们哪个时候软弱的时候，主你用这个圣灵再次的刚强我们的心。哪个时候我们觉得世界比较真实的时候，主啊，你
用你十字架上的大爱，你的流血啊，再次啊吸引我们来悔改，来奔向你。所以弟兄姐妹有许多的挑战，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困难，让我们知道这是出于上帝你的慈爱，你磨练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更加合乎做天国的子民。所以就在每一条道路上，愿你加添我们力量来奔跑，在生活操练圣洁上，所以你给我们有这个决心，也让我们知道每次我们需要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晓得转向上帝，依靠圣灵，祈求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上帝你在耶稣里面为我们成就的应许的美事，所以叫我们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得到上帝你的悦纳。待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保守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请坐，我们继续唱刚才三百首我们。你们会唱301首吗？
会啊。有没有唱过？
不是搞创意了，就是301首也是生产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唱，不过你们我们会唱，我们就唱一下。这个比较有中东的味道，这首。是小调，
对呀。
来，一二三。
圣经为我开口。
我们再唱一次好吗？我们已经会唱了，来，一二三。
主的身体为我们摆开，乐观的弦和水
圣经的诗歌，就生产的诗歌了。感谢主。好，我们就继续我们正道的内容。我们今天可以打开希伯来书，你手上如果有笔记的话也可以就是我们夹在诗歌本里面的笔记经文有写在里面。好，今天我们继续看第12章，我们快结束希伯来书了。现在已经是到了12章的最后一段经文，下一次我们讲13章就基本上就应该可以结束了。你可能好奇啊，讲完之后要讲什么？很多啊，我之后要讲的应该是先打一个小报告，就是福音书了。我们是讲对观福音就是
马太马可路加三卷，其实你们常说有重复，对，所以我们会一起看啊，有的经文在不同的经卷里面我们就一起看啊，这叫对观福音书啊。约翰是另外一卷，因为约翰记载的东西跟前面三卷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就可以分开看啊。但是但愿哈、啊，耶稣还没回来，呵呵，讲完了很久、啊、好了，我们带着盼望的心哈、啊。好，我们回来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今天是从25节开始啊。像上一次啊，就上个月，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可以吗？啊，上个月我们啊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讲到啊，作者把旧约跟新约做一个对比，记得吗？他就说到以色列人当时在这个西乃山下的情况，跟新约耶稣基督啊，就是锡安山，反正这是一个预表了啊，锡安山预表啊圣殿啊，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啊，所以他就做了两个对比啊。所以今天我就把上次，因为上次我讲的很长，所以我没有时间把最后那个表格给你们读一下，但我希望你们回去有看那个表格了，就是今天我放在上面的这个表格啊，其实它基本上就对比了两个，就是旧约啊的律法跟新约中的福音啊。好了，我就快快看了，你们我快快念，你们看纸啊。所以第一点呢，作者提到西乃山那个时候是颁布律法的地方啊，连这个山呢是可以摸得到的，虽然当时上帝禁止人去摸那个山。你们记得那段话了，就是动物如果碰也要被杀，所以人不可以侵犯那座山，但是那座山是真的山，摸得到的。连对应福音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他用锡安啊，锡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只是用建筑物来理解或是地点来理解了，锡安在圣经常常是被用来预表天国啊，不是因为以后耶稣要降临在锡安啊，而是说锡安其实它的重点不是它是一个山啊，锡安是圣殿在上面，所以他们叫锡安啊。所以每次讲锡安其实是讲那个圣殿，而不是讲这座山。好了，圣殿是什么？圣殿其实是预表基督，圣殿是预表基督的救恩啊。以前我们第九章第十章有讲到，对吗？就整个圣殿其实是讲到耶稣的身体来的，就是为我们就是完成的救恩在里面。好了，所以两座山，西乃山颁布律法，在锡安山其实就表征了天国的福音。哇，你说很好啊，我们在新约，感谢主啊，不要这样想啊，它是一个对比啊，当然它没有告诉你谁好谁坏啊，所以我们不应该自己下结论啊。第二，他说在锡安山的时候，百姓呢来到山下，人充满着威严啊，就是大家很害怕。但是在锡安山呢，是上帝的儿女被聚集在那里，而且他们是坦然啊，这就不一样了哦。原来在旧约百姓都是战战兢兢，当然是自己来的了哈，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嘛，他们表征，所以他们就来。但在新约呢，是上帝拣选的儿女，他们才能够因为耶稣基督坦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对，这就是不一样啊，福音跟律法。第三，在旧约锡安山充满着火焰啊、黑云啊、暴风啊，有这种威严的表征。在新约呢，锡安山作者说上面有天使，可能你也有点怕啊。你说天使在圣经有时会杀人，对，有天使，但他主要不是说他审判啊，主要是说他是上帝的仆人啊，上帝所拣选的仆役啊，就是有堕落的撒旦，但是有天使，而且还有众圣徒的灵魂，就是有很多过去啊，就是蒙恩的人，他们离开世界之后，他们在这个地方啊，他们的灵魂在等候。旧约锡安山，上帝在上面彰显自己是审判官啊，是以色列人的审判官，是以色列人的王。但是在新约，在锡安山，上帝彰显他是全世界的审判官，是全世界的统治者。所以这个区别在这里啊。所以福音其实不是跟以色列人讲的，福音是跟全人类讲的。为什么？哦，因为打折扣嘛，啊，现在便宜了，大家都可以买到这个货了。不是， 福音为什么要跟全世界人讲？因为上帝是全世界人的上帝啊。OK， 接下来在旧约锡安山下哈、的百姓是一个将来天国的表征，所以这些人呢虽然聚在那里，但其实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很多最后是不信上帝的，因为他们只是一个表征。OK， 新约在锡安山下的子民呢，都是真正神所拣选的子民，就是他们不是表征，他们是真的。为什么？因为在旧约很多人守律法，但是是表面守律法，心里面不爱上帝的律法，所以他们最终也会被律法所定罪。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凡是没有信心的，他都不可能跟福音有关系。你可以在教会，但是你不能跟福音有关系，意思说你没有办法因为你相信赦免而良心平安。你可以来教会是因为你看到很多的人，你觉得啊大家都还在哦啊，你觉得不错了哈、你心里面暂时、你们懂我意思吗？好像有一些情况啊，好像你在法国啊，法国常比较常发生，就是一些就是非洲跑来的一些非法的一些居民啊，连他们呢很少出现在白人的圈子，因为他一定很紧张看到白人，因为每个白人是有身份嘛，所以他就会很害怕。连他们常出现的就是跟他们一样的人，对，他们就聚在一起，连他们彼此看来看去，哎，你还在啊？他就比较安全，因为他觉得他也应该还会在哈。但哪一天说啊，阿华被抓了，他就很怕了，因为可能也轮到他。所以你就知道，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呢，其实不是因为他真的平安啊，不是因为他真的心里面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他，而只是他希望看见一些人还在，他就觉得哦我还好。那这些不是有福音的人，我在说福音不是听而已啊，福音要用信心接受的啊。所以这只有在新约里面啊这个情况就发生了。旧约摩西的律法，摩西是律法的中保啊，因为上帝把他的话交给摩西，摩西就把上帝的律法交给百姓。在锡安山是谁呢？不是摩西，就是基督，就是上帝自己差派他的真正的中保，其实是基督自己啊，他站在神与人中间。所以这个福音是从天而来的啊，所以它是极大的，是宝贵的。最后一点，在锡安山颁布的律法是向罪人追讨公义，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所以大家一看就哦完蛋了啊、哦、完蛋了啊，这个又不行了。OK， 就看到公义的要求，也看出人被定罪的情况。在锡安山颁布的福音是什么呢？是上帝成全了公义的要求。所以第一是旧约是讲上帝有公义的要求，新约呢是上帝已经在基督的身上成全了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福音，你的福音不是你不会被定罪，你的福音是罪已经定了啊。有时候我们没有讲清楚，我们讲哎信耶稣啊，信耶稣不会被定罪，就好像说哎来打针啊，打了针不会感冒啊。其实你不知道你打针的时候你是把那个菌打进去的是吗？你们懂我讲什么？你流感不是要去打针吗？打了针哦，你们这里没有这样做的哈，还是有啊，有吧，对不对？我只是举个比喻啦，所以你们如果有做过这样的事啊，就打流感的针嘛，你打了之后，其实就让你不会，就是在季节的时候不会有流感。很多人就以为这个针打进去它就不会生病，其实不是，它是把那个菌先打进去，那让你身体产生一个抗体抑制，你之后不会被感染了。不，这不是救恩啊，我讲救恩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告诉别人信耶稣不会被审判，其实这句话没有讲，没有讲完，你要告诉人你信耶稣你是不会被审判，但是是因为审判已经定在基督的身上，已经审判了，你的罪已经审判在基督，所以审判是在的，而不是不存在。上帝没有无缘无故的让罪就是给逃脱可以吗？好了，所以作者在上次就是上段的经文就做了这个对比 但今天我们看最后一段，他还没比完呢、啊，所以今天他还在比一点点啊。总之，他最后他有一个完整的结论了 啊。所以我们进来看第二十五节好吗？来一起打开，我们从啊，我们一节一节念了，反正也不是很多啊，我们就从二十五节开始来，一二三，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啊，你看得出啊，他还在对比啊、哦，他还在对比一个地上就是旧约律法的，跟一个天上。好，我们 一段一段来看。第一，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所以作者在这里呢，不是说那些，因为之前你们记得我们上次读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啊、当摩西。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百姓说他们很怕，对不对？所以百姓跟摩西说：“哎，你去跟神讲话，啊，讲了再跟我们讲。我们很怕，我们不敢听。”啊，作者在这里呢，不是责备他们说：“哎呀，他们没有胆啊，你们不可以学他，你们要。”他这里说：“不可拒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其实不是指到他们害怕不敢听神讲话，而是指到我们不可藐视、轻看啊，不可藐视、轻看上帝的话。OK。这个不管是新约旧约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原则呢，不是因为它有多威严，而是因为它是上帝在说话，所以这里警告我们了啊。下一句话就说那些旧约的人啊，他们如果轻易的就轻看神的话，他们要被定罪。连这里说，何况我们今天怎么样？所以刚才我说他们是，哎，这作者是拿来做一个对比，就是。在就业的时候，这些上帝律法的一些规条，跟今天福音的内容做一个比较，啊，就指出两者其实都一样很重要。因为当时上帝定他们怎么样守节，怎么献祭呢？百姓是不可以随便改，也不可以说哦我不喜欢，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不能。啊、凡是干犯安息日的，其实都要用石头打死。你说哇，好严重啊！对，为什么？不是因为那一天有什么神秘，是因为这是上帝说的啊，上帝定了嘛。所以问题就是说，如果上帝定的你违背的时候，你是违背上帝啊。当然这就是轻视那向你说话的后果了。 OK， 所以这里就指出旧约新约呢，其实我们都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因为它是从同样的一个源头来说的。第二，作者在这里呢有用不同的字眼呢、啊、他说地上，还有他说天上，对吗？我们读二十五节、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字眼。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它是地点了、啊、因为律法其实也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天上地上不是地点问题，它是指那个中保问题的问题啦，就是指着中保来说的。所以整句话呢，他不是说律法是从地上挖出来的，福音是从天上下来的，不是，律法跟福音都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律法呢是借着摩西，摩西是人来的啊，给百姓的，连这样你都不可以违背啊，何况福音是从天上借着基督给你的，基督是神啊，你还能够违背吗？所以它的重点呢是那个中保，那个向你说话的那一个人。如果旧约只是摩西跟你说话，你违背了都要给石头打死的话，你想想看，基督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违背会有什么后果啊？所以这就是作者要我们警惕自己的啊。当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基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不能够用轻佻的心去对待。 OK， 虽然在律法下旧约的人呢 啊他们都有很多例子了，因为稍微啊按自己的方式去做，有时上帝就彰显他的刑罚在我们身上。那今天啊，我们如果啊自称哈、啊、听了福音，但又好像顺摊啊，我们吃的时候我们随随便便啊，好像刚才你们读那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有跟你们读到后面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后面讲什么？后面保罗说你们吃圣餐的时候有人会死掉啊，没有骗你了，他说你们当中有人病有人死，死的也不少。圣经讲原来呢 这个还是一个刑罚哦。所以是说，其实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用敬虔的心来吃圣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啊，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这个是得罪神的。所以如果你是在旧约，你会被用石头打死，你在新约呢，如果你不认罪，这也是一个被定罪的一个根据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哈，就是基督所对我们吩咐的话，重要是我们的信心。 OK， 好了，所以在这里作者指的是律法中那些外在的礼仪啊，因为单单这些礼仪呢，其实它是地上的，是因为它不能够把人带到天上去啊。如果献祭本身呢，只是纯粹处理一些动物啊，就是个身体，就是要献祭的话，要拿去烧哈。但其实这个动作本身的确是没有对我们有什么属灵上的，因为献祭背后是预表基督的救恩，所以献祭呢就有它威严的地方在里面。如果只是纯粹处理，好像你说工厂可以杀鸡杀牛啊，他们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OK， 所以这里就说这些礼仪的外在的礼仪啊，其实它本身它没有自己的功能，它主要宝贵的是新约当中那个预表中的基督。所以今天呢，基督已经把福音清清楚楚地跟我们讲了，所以这个福音呢就应该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带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如果旧约的人还这样子敬虔的守那个本身没有太大意义的东西，我们今天有了那个真正预表的内容，岂不是没有借口可以轻看他们，可以吗？那你听到现在，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作者只是强调我们要小心的听到，就这样子啊，是吗？是这样简单吗？他不是讲你每次听到一样，作者在这里呢，他主要要讲出的就是基督就是一切所说的旧约所说的一切啊的答案，他就是那一切人所等候的，所以他应该值得我们用最高的注意力、最大的耳朵去听，因为你稍微低一点点，你都轻看了他，可以吗？所以每一当我们读圣经，不是说你来聚会的时候要有好的态度啊，就是你每天思想上帝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百分加上一百分的一百去对待这些事，因为它是大的无比。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还是比较轻松啊，有一个牧师告诉大家说他每一天都是在车上灵修的，他可能是要鼓励大家开车的时候不要听流行歌曲了啊，听人家读圣经这样，但也很不好嘛。你在车上灵修，这样我问你在家做什么？你可以在车上听人家讲到什么啦，就因为你在家也常常听到嘛，而不是因为你在家有时间你就玩 Nintendo 玩到要出门了，没关系，等下在车上可以灵修啊，就跑出去灵修，不是这样啊。其实这本身的态度就已经很抵消。那你说上帝还喜欢跟我们讲话吗？所以怪不得你常常读经都没有领受，对吗？因为你在厕所读的。你们不要笑，我去你们家，我看你们的，我会发现在厕所里面有圣经。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在那里啊？因为你要省时间。我说你没有省到这样啊。随身带一本是因为你怕等车的时候浪费，所以你想要等来看。但可以啊。但是我问你，平常你有很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看什么？啊，我看杂志，我看今天呢哪个明星又啊，啊，OK，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些经文，你就要反省，你说为什么上帝没有跟我讲话？为什么每天查经查经查经？我们每次聚会查经查经啊，你好像都是空空的啊，总是听一些话进去，好像没有东西。哎，别人老说。哇，讲到流泪哦，又很感动，我好像没有啊，我要制造一点气氛也不能。我可以告诉你，上帝没有跟你讲话，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求我们这种态度， 因为如果上帝真的跟你讲话，你的后果就是被石头打死，就像当时的人这样。他们百姓就但愿那一天耶和华不在，不然耶和华在，他们这样子触犯的话，不是马上降火吗？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读圣经是没有上帝在那里，你只是在读故事。所以你的孩子也是读故事，大家都在读故事啊。所以是《神雕侠侣》啦，《射雕英雄传》，总之就是一本圣经就是一个故事啊。你在读故事，能从故事里面啊看一些榜样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亚伯拉罕，我们要学雅各啊，我们要学谁？要学谁？你就在这个层面。当然，上帝不需要跟你讲话，因为你自说自话，你自己都有答案了，不是吗？你知道很多时候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任何的例子要你学的，这是现代人的讲法来的。现代的人呢，总是要从每一个细节上面得到一点的东西跟自己有关系的，这是现代的想法来的啊。那是我跟一个小孩的妈妈讲这个话，不知道是跟你们讲啊，还是我回去的时候我讲这个话，我那个脸实在很臭啊，看到我啊。因为我说什么，我说因为他告诉我，他说我的孩子不喜欢来教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教会很闷，没有东西吸引我孩子，所以你不要怪我孩子不来。他来到你们教会，他觉得坐立不安，因为他又听不懂，你们也不理他。然后我说哦 ，OK， 这样原来是我们的错。OK， 好。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我也可以问你们了啊，你们可能也会这样想，是吧？你说对对对，终于有人这样子讲我了啊。那我问他一个事情啊，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认为每一个时刻都要对我们的孩子有意义，我们孩子才可以安静？你们懂我意思吗？你孩子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大，就是呢每一件事情，包括总统选举，小孩也要参一份，他才能够过那一关。就每一个时候，好像去麦当劳总要有一个东西是小孩的东西， Happy Meal 啊。你讲一点去，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呢？我再说一次，什么时候父母，什么时候你会开始认为每一样东西你孩子必须都要参与，或是说要得到一个东西，连他才有值得在当中？你不知道当他听不懂的时候，他都可以学一样东西叫安静。你要安静是很难学的，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就算什么都听不懂，他还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他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要安静一个小时半。如果你孩子完全不能安静的话呢，我告诉你差不多没戏了，因为他以后去学校也是这样的，他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每一个时刻都是，如果你不是这个啊，我们叫做什么唐老鸭，他就对你没兴趣。你不是米奇老鼠，他对你没兴趣。因为你说他去学校的时候，难道每个老师都要做唐老鸭吗？老师说不管你啊，你不学吗？你的事啊、哦。他教那些可以安静的人，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不是叫你们特别要改变什么，但最少你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哎，好像我们这种想法有迷信。所以有一些父母他们就会认为说，孩子来讲一讲东西，特别是陈传老讲东西没有人听得懂， OK， 好，你们也听不懂，所以呢他们就给他们带一些玩具啊，画板啊，自己玩自己玩，不要吵，不要吵啊！妈妈听到啊 ，OK， 好，好像暂时解决问题了。但是我要告诉他们，画图画、玩玩具，不是做礼拜，做礼拜就是做礼拜。最糟的可能就是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了再听，听了再睡，睡了再，总之最糟就是睡觉而已啊。No other things。就说当然我不是要讲蛇啦，因为我们这里很多小孩啊，我也不是要针对任何人，只是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我不是要苛刻啊，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让一个小孩他小时候常觉得、哦、这是大人的事，我们小孩我们玩，你哪一天可以让他转过来呢？他到了五岁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小孩，连孩子认为说哎，我在做礼拜啊，但是我是在玩东西。你永远没有办法在任何他的生活阶段里头跟他转过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是最不晓得敬拜的。问题在哪里呢？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呢，他们都把敬拜变成是一个跟自己有趣的事情有关，反而是那些长大后来信耶稣的人很虔诚，就他从小是佛教徒什么徒啊，但他后来他信了耶稣，他来教会信，他就发现哦，做礼拜应该要很虔诚，他有这个观念了。 反正在教会长大的人没有的观念，他就因为每次来教会就是玩，他小时候就是玩的嘛，哎，大家也觉得他很可爱啊，他可以到台上去，他可以到台下来，他因为他觉得，因为我是小孩嘛，所以他没有办法转过来的，他一直连最后到他很大的时候，他最多就是勉强坐在那里，但是他的心还是三岁五岁的那个状态，就是我要做我喜欢或是跟我有意义的事，你懂我意思吗？你的孩子到了三十岁啊，他还没有听到，他虽然只是做，因为他的头脑就是说我要有意义的事情，哎，没有办法的哦。如果你听不懂道的时候，讲员不会说哦，你听不懂哈，我们来讲其他的，不会的嘛。所以你就常常拒绝啊、一些跟你我们说不 convenient， 就是对你来说不方便的东西。你不单在灵命上是亏损，你去哪里都是亏损，因为一个功课从小要学的就是安静。当任何东西跟你没有意义的时候，你还要表达一样，最少叫尊重。我想总统讲话也没有人听得懂啊，因为特别什么联合国啦、啊、什么，你说啊管他的这样多，但最少你还得坐在那，因为他是总统啊。好了，题外话，不过我不要问扯啊，对，神的话，对。讲回来这里，我是希望说，弟兄姐妹，那、你如果常觉得读经没有领受，聚会没有什么领受的话，可能啊，可能讲员没有讲到，但也有可能上帝没有跟你说话，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确不是很想听他说话，你没有就业，最起码以色列人的那种惧怕，何况这个不是律法，这是福音呢、啊。上帝要求我们更近前的来领受他，你试看看，你改变一下啊！你改变，你也帮助你孩子改变。我知道小孩在教会的确挨得很辛苦的啊，以后将来那明道孩子也会上来，也要挨的。好了，怎么样都得挨，对不对？为什么你不从小就告诉他说，这是你崇拜，你觉得 boring？不是讲员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小啊，你怪就怪自己太小 ，OK？ 就说 problem 不是大家，不是大家不取悦你，不是大家不让你高兴，不是大家不让你参与，是因为你不能参与，所以你天天在那边要等，说我还小，但是我盼望我能够参与，我能够敬拜神，我很渴慕，所以当他一长大到一个可以表达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女孩子比你更喜欢来做礼拜。他不会抱怨就是所谓 boring 啊，就是闷啊这些东西了。 OK， 好了，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我可以跟你讲这个例子太多了啊。虔诚敬拜的人其实很多都是后来信主，都不是从小信主、啊、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给了一个比较方便的做法啊，以致他们很快就跑掉了啊，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我们快点回来哈。第二十六节我们读一下，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好，这个说当时就指到旧约，那当上帝讲话的时候，圣经说那个西南山那边冒烟了，连大地震啊，这是我写在纸上啊，你们可以自己看哈，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说的。他说当时就业的时候是这样的，他说后来是指福音呢、啊、也作者就说，当上帝启示他福音的时候啊，他的荣耀要比当时的更大，当时的只是震地啊，上帝说现在福音要连天都震了。哇，你说哦，这个怪不得那天我信主的时候天也震地也震了，不是这个事情啊，不是指这个啊。其实作者是引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啊，来我们看纸上面啊，如果你手上圣经翻得快，你就翻哈该书第二章，如果你翻得不快，你就看纸啊。纸上面我就打了哈该书二章六到七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的经文啊，我们读一次好吗？啊，哈该说的啊，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下一段， 我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回到旧约啊，这个是旧约的经文，哈该书。哈该是讲到他们归回之后，他们开始建圣殿的那段时间。好了，他说不，再过不多时，我要震天地，震沧海，把珠宝全部运过来，让你的殿，就是这个他们建的这个不起眼的殿，充满荣耀。你说哦，上帝要把华尔街的宝石全部，是吗？表面上好像是哈，就是把钱全部滚滚来了，不是。你看细一点，其实哈该在这里呢，不是在指那个，就是重建过后比较不光彩，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多钱了。所罗门很富有，所以建了一个很辉煌。他们重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圣殿啊、嗯，不是。哈该不是说这个圣殿以后会变得很漂亮，不是。其实哈该在这里呢，他指的圣殿是谁啊？是指到基督的。他其实不是在讲建筑物了，所以他说震天震地。万国的珠宝要运来，那你们读那个小字啊，这是翻译啊，那个小字呢，它翻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如果你用这个翻译，你知道他讲谁了？圣经告诉我们，万国所等候、所羡慕的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当然翻译的人有时觉得，嗯，好像这句话不好，他就翻成另外一个意思。但实际上呢，这个珠宝是指基督啊。OK， 所以哈该表面上是在讲一个建筑物啊，好像他将来会得到怎么样的风光，但实际上哈该是在讲一个预言，说时候要来了，当耶稣基督把福音带下来的时候，上帝要震天震地震海啊，列邦啊都等候的啊来到，而且那个时候圣殿就充满荣耀。那圣殿充满荣耀不是因为他有珠宝，而是因为圣殿的主来到了，圣殿的主进入他的殿当中。那如果你不被说服的话，你看下面一段经文，刚才我打在里头，21、23节，他提到那个震天震地之后，他讲谁啊？他说所罗巴伯。你们知道所罗巴伯是谁啊？是吧？所罗巴伯省长啊，其实他是大卫就是子孙的一个。OK， 所以呢，所罗巴伯其实是在指。这里啊，是在指所罗巴伯预表谁啊？预表耶稣基督的，他做那个印，他是被拣选的，所以其实他不是在讲那个人物本身，因为所罗巴伯也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好像王一样，虽然那时已经没有王啊，他是那个应许的那条线，所以这里还是在指基督，所以我不跟你细看了啊，因为我们以后有机会会查哈该书，但主要呢，我想告诉你，就是作者讲。福音赐下的时候要震天震地呢，不是在用一个平常的语言来说，它是引用旧约的预言，指向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度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当基督的国度来临的时候要这样的啊，就是震动外邦啊，要把外邦全部记在他的里头，要让外邦人所渴慕。其实当基督天国那个福音开始的时候，岂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意思说，如果天国本身都这样辉煌，天国的福音在颁布的时候，不是也就震天跟震地了吗？啊，所以他又在做一个对比了啊，就是刚刚我前面说的，如果旧约是这样的威严，这样的你可以说被期盼，何况新约的福音？我们岂不是更加应该用一个敬虔的心来领受来对待吗？可以吗？啊，好，最后27、28节，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文来的啊，你们一起读来。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民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好，这里有第一个字啊，就是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就第一句话，被指明震动的嘛，翻译不是太明显，我把英文放进去，你们可以看了、啊。他就说 ，signify the removing of those things that are shaken。他意思说，上帝用这个震动，把那些可以震的东西都震掉了，以致那些不能震的东西就留下来。你说什么东西？比喻啊，你不要说以后有一个大地震，把不信主的人全部震掉啊，他们咚就跑掉，基督徒就站得稳稳的，不是，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因为他上面讲震天震地嘛，所以这作者就继续说，这个震动其实是主要要震掉那些毁坏的，可以被震的啊。什么叫做可以被震的？就是当人犯罪之后，整个世界其实已经败坏了，人类已经伏在这个败坏之下，所以一切的事物都变成是暂时的，都变成是变化的，就是它不是永存的 ，OK 是短暂的。所以如果这些事物要能够留到天国的，它就必须要改变，它要从短暂败坏的本质变成是永恒不败坏的。你明白他的意思吗？所以他意思说，上帝的国度要降临之前呢、啊，上帝要来一个震动，就是要把一切不属天国的东西都拿掉，而让那些属天国的东西改变成为有天国的素质或是本质在里面，好吧？所以这可能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啊，以后还有没有树啊？以后还有没有狗啊，还有没有猫啊？我说以后就天国啊。哎呦，没有动物啊，很闷的哦，在天国啊、嗯哦。我相信会有啦，因为圣经也讲很多以后有动物的东西。但是这些动物是不是今天的动物啊？有人说，哎呦，动物会死哦，哦怎么办？我、哦、死了再活起来啊？一直不会死的牛是怎么样的牛？我也不懂，我没看过。那一直问了、啊，很多人就很好奇，一直猜测，根本没有见过一只不会死的牛，对不对？所以不用猜，我也不知道。总之呢，一切只要上帝要让它留到天国国度里面的时候，它一定要变的，它要成为那个不能震动的，因为能震动的本质在震动的时候已经去掉了，可以吗？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今天你看你自己，你说哎呀，我这样的人怎么上天堂啊？可能你觉得自己可以上天堂，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看见自己的罪之后还觉得你可以上天堂。但是你有一个盼望，就是你这个罪啊，本质啊，罪的本质，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上帝要把它拿掉，以至于你能够属于那个不败坏的，属于天国的那个子民，可以吗？啊，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啊宝贵的应许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上受苦啊，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生病啊，有的弟兄姐妹也是，我那时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又有人抗议了，当然我想他可能只听一半。哎，我说希伯来书不是讲说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看我今天啊、我常常这样多病啊，在身体啊，是不是上帝很对我很不好啊？是不是我很坏啊？那你这圣经都说了嘛，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意思说如果你今天很多的苦难，要么就是上帝完全不理你，让你在苦难当中消灭，不然呢就上帝特别爱你，他就常常用苦难来震你、啊、这里说把你那些可震的都震掉了。苦难很多时候是磨练我们的性情，苦难很多时候叫我们对犯罪没有兴趣，因为你苦嘛，你就不想再做一些本来很好奇的东西，没时间了，不管他了，不想做了，我现在胃痛不要吵我、啊、胃痛的还想吃东西嘛，可能就平常很贪吃，但是如果上帝说要你停止贪吃，可能就给你胃痛，但你说这很多人应该不会胃痛，不举例啊，可能有一种苦楚就让你大大的减低你的一些欲望，哎，你不要抱怨， 因为这些欲望是可震动的东西，它一定要拿掉的，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啊，当然我们不应该随便指点人家说，啊，你有罪啊什么，我们是希望说弟兄姐妹心里面常看见上帝要他们所面对的那些可震动的事，因为这一些都要被除掉，以致我们将来可以真真实实的存在在那个不可震动的国度里面，就见过。啊，最可惜的就是当你在苦难、在困难的里面的时候，你只有抱怨，你看不见那个目的，你只能够说我很倒霉啊，我好像别人这样做从来没事，我这样做就有事啊，你就怪这些东西啊，这个心态呢就没有办法让你从苦难当中能够被震掉任何不对的东西，反正它会增加啊。只有有信心的人啊，上帝儿女的人，不是是儿子啊，不是狮子的啊，他就会从管教当中学习圣洁，学习公义，好吗？啊，我们继续看下一句话，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啊，所以这句话就指到我们得到救恩了。那我们救恩不是将来，是现在就开始，将来成全啊。所以我们今天既然已经得到了救恩，已经被重生，有信心啊，已经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享有这个不变的恩典啊，这恩典其实就足够让我们在以下的一生啊，剩下的时间活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持续的去侍奉上帝。你不要怀疑这个恩典，你知道如果天国是属天的啊，就是基督的国啊，是叫天国啊，是从天而来的话，恩典其实也是从天来的。如果天国是永恒的，恩典也是永恒的。我们有时把这个东西看到很简单啊，我举个例子，我跟你们讲很多次啊，我希望你们最少考虑一下啊，就是我们常说弟兄姐妹软弱啊，我讲很多次啊，有的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不读圣经啊，有的读一读就想睡觉啊，一祷告就胡言乱语 OK 吧，人家就觉得我是信的，我信的，你不可以这样讲我，我是信的。人家得空还去买下彩票啊，得空还去一些就是不该去的地方啊，很喜欢追求一些世界的东西。因为我们常常结论就说，哎呀，这些都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们是软弱的。OK， 啊，我想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意思啊？就是那个恩典不是很有效，就好像我生病你生病，我们都去看一个医生吃同一个药，因为我吃两天就好，你吃了十天还没好，人家说哎呀，可能这个药哦对他可能没有什么作用啊，你怪那个药不够强，或是那药可能不对口。你会不会因为看到很多的这一类的基督徒，特别亚洲蛮明显的，因为我们在欧洲其实不来也就算了，我们也看不见这些人。你看我回，我刚从马来西亚回来，我们去很多教会讲道的时候，其实教会满满的，挤满人的，但有的人呢头上是戴一个，那是圣诞节了，就戴一个圣诞老人的帽，有的姐妹的鞋是这样高的，我都担心她会跌倒，但很厉害啊，走电梯什么都没事，应该是训练有方。就是我不是嫌你鞋子高，我说有的人来聚会根本不是来聚会的，他们就来找朋友很高兴，所以教会挤满很多人 OK。然后我们就问那些牧师啦，然后牧师就说哎呀软弱啦，他们就是软弱啦。他说哎，听说这个他的男朋友不幸软弱啦，他跟老公离婚软弱，他打老婆软弱，我都不知道还要到什么程度还不叫软弱，什么都是软弱 OK， 那就没关系，软弱软弱团契，软弱教会，开一个软弱教会一定充满人的，好吧或是没有耶稣的教会一定好。回来，你是不是认为有的恩典在有一些人身上是短暂？你不要忘记圣经说这个恩典如果是天国的恩典，它跟天国一样是完全有效的。因中文的有效不够刺激啊，英文叫做 effective， 我不知道怎么翻啊，就是它是不会不起功效的，可以这样讲，就是它是百分百 effective 的，它是一定达到它的目的的，这个才叫恩典。所以你回头看，你就要常跟自己说，对，如果我自称是基督徒，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天国，我也不爱慕基督呢，我要跟自己说，我要求这个恩典，因为我得到的那个不是恩典，我得到的只是一些基督教的气氛， 或是爸妈给我的文化，就是呢我上教堂做很多的负责东西啊，这个是我的文化，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缺什么？我缺那个把我从死人变活人的恩典，因为我不像活人。那你不要灰心啊，因为我们当中或是其他教会哈，总会有一些人是活人的，你总会看见，但不会永远很明显看见，但是一定有，只要有一个是活人，就证明活人是存在的，对不对？我意思说，只要有一个人因为恩典而能够彻底离弃罪，就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就不再存在我们有借口跟自己说我只是软弱，可以吗？啊，所以回头来，我是借题发挥了，不过我今天时间还是比较多，所以不讲哈。就是呢，你看这段经文呢，就应该想到，如果我们是那个不震动的，恩典也是不震动的国度而来的，所以我们应该靠着这个恩典一生侍奉上帝啊。重生真的是让我们不再往后看的。你会我常跟大家说我是软弱的人，我会看世界，但是我看不下去的时候很快的啊，看不下去我就要悔改的。世界是我熟悉的，因为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知道世界是什么，我也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Okay， 但是这个恩典不会让我多在世界里面存留的，可以吗？啊，我不多发挥了，我希望说你区分一下一个生人生跟就是活人跟死人的这个恩典的区别，跟一些文化跟习惯的区别，它是明显的啊。好，我回来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领受了这个永恒的恩典，天国的恩典呢，他鼓励我们当感恩啊。当感恩其实只好像只有中文这样翻了，有的英文根本不翻这句话，可能这句话不是很明显，他英文翻成是 let us have grace、哦、这个比较靠近啊。他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不正当的国，我们应该就是有这样的恩惠啊，就是我们应该单单依靠上帝接着圣灵给我们的这个恩惠，所以我们一生就应该依靠这个恩典 have grace， 有这样恩惠侍奉敬虔的敬拜他啊。所以下面他就列出来了，他说造神所许愿的用敬虔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你看他就鼓励我们不要只是用很快乐的心啊来到教会啊，我很高兴我很喜乐，但这是好啊，但是你在侍奉的时候除了只是很轻松很高兴之外，你不要忘记你侍奉的那一位是天地的王，所以要谨慎。所以任何单单有高兴轻松但是没有结合谦卑跟敬畏的，都不可能被上帝所喜悦的。就是说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当然是释放的，因为你知道他是恩典的源头啊，好像你很口渴，你到处找找找找，终于找到一个地方有水，你排队排到了，你当然很放松啊，我来到对的地方啊，你很放松啊，你不再紧张 OK。 所以你来到教会呢，你清就是说你心情平静啊是可能的，也是合一的，但是呢这个平静呢不能够让一个人就轻佻，让一个人就傲慢啊，就是他不能结合人本性的那种自信。你很轻松不是因为你觉得你很好，你很轻松不是因为你可以懒惰，所以他不能结合人肉身来的这种情欲啊。所以作者就补了话，他说我们可以按神所许愿的敬虔，神所许愿的敬虔跟虔诚跟敬畏，因为除了这个结合，我们所做的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好吗？好，来到最后一节啊，我们就结束。最后一节很短了，大家可以背啊，是今天的金句，没有了。如果你叫小孩背这句，他们可能睡不着觉。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要住在有湖的地方啊，因为神是烈火啊，这个火根本不是那个火了啊。” 啊，这句话不是在这里讲的，是引用生命记。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烈火，是祭血的神，所以他不是讲上帝是火神啊，他讲上帝好像烈火将记恨邪恶。你们玩过火吗？然后我不是叫你真的玩，我小时候很喜欢玩蜡烛哈，跟哥哥们，人家开始是烧什么小小的烧纸啦，现在越烧越大，越烧，当然没有烧屋子啊，还好感谢主，但是顽皮嘛，人其实烧很多小东西，后来越烧越大的时候，就发现一些东西好像火是吃不饱的，你说给它呢，只要给它够时间，它都可以把它吃掉了，明白吗？所以火好像是一个。它好像是一个 purify， 它可以炼净东西的，就是你什么给它，它都把它，就是把它炼净，就是把它消失掉啊。人用烈火来讲上帝，那我们想到什么？想上帝对邪恶的那种执着啊，就是上帝对邪恶是不放过的，就像火一样，什么都会把它消失掉。啊，所以在聚会的时候啊，这句话就警告了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能有邪恶在当中，不能敬拜偶像，因为耶和华是祭血，好像火焰啊。这句话其实今天还是一样跟你跟我讲，因为这位上帝没有变啊。所以呢，二十九节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很多人就说：哎，前面神就讲自己在新约啊，又坦然又啊又欢喜啊，又我们来到神面前可以侍奉神，好像已经很把我们都差不多带到天堂去了，突然间来个十九节，大家又跑到地狱去了，然后上帝又在吓我们了。其实上帝不是吓，的确上帝告诉我们他是慈悲的，他是有恩惠的，但是我们必须常常被提醒，这位上帝也是严厉的。因为作者要避免很多人有这种误解，也是我们今天许多人的误解，就认为呢新约的信徒是比较轻松的。还好感谢主，我不是生在旧约哦，旧约很惨哦啊，感谢主我是新约。很多人会这样子想，很多人以为呢福音的内容是哦万岁，我不用交税喽啊，就是罪人不用审判了。 OK， 你说有一个国家说不用交税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已经从别的地方拿了你的钱嘛，还不用交税。有什么东西是不用交税的？不用万税。所以这里呢，新约的福音呢、啊、并不是告诉我们罪人不必被审判，上帝不追究罪人。新约告诉我们的福音是罪人的审判已经完成了，这个是福音。审判在，但是审判被别人承担了，就是基督承担，这才是我们的福音。所以作者呢在这里呢，他不是在告诉我们新约很容易，旧约很难，他是在对比旧约跟新约的中保，连最后他要指出来，他说新约的中保是更宝贵的，可以吗？所以我们在旧约里头啊，人啊在旧约里头有害怕啊，因为各样的罪啊，让人觉得自己害怕。人在新约里面有喜的，其实这是要突出在新约的人，他们之所以喜乐，不是因为新约的要求很低，大家容易过关所以不怕，而是在新约的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赦免他们的罪。那旧约的人呢，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见那个赦免成全在他身上。所以之所以区别，我在说要求是一样的，没有降低过，一样的，人都应该一样害怕的，只是在新约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所以你才会觉得轻松，但是水平是一样的，要求是一样高的，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常警戒自己啊，圣经从来没有啊单单给我们应许而不伴随着一些的警告的啊。人是很容易放纵的，所以上帝很多时候都会在讲应许的时候也讲警告，以致我们不会放纵啊，在自己的情欲当中。那里头我举了两个例子啊，你看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这个是十诫啊，那十诫这五个六节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不可跪拜那些香，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继子直到三四代，爱我所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新约中两段，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下一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你想，上帝不要讲下面那句吗？就讲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哇，够了啊，我们不用交税。他说其实你的税是交了，别人交的。其实很多时候圣经是这样子表达的，他一方面宣布福音给我们，但是他告诉你代价是沉重的。 OK， 是已经配了，就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付了。所以我的结论啊，就是我总结了，因为这个也算是最后一节哈，就是我们有时前面我讲过，就是避免给小孩也好，给自己也好，有一个这种新约跟旧约的这种对比的观念，就觉得旧约是很容易的，旧约是很困难的，新约是很容易的。然后讲一个例子啦，有一次有个妈妈，她跟她孩子说，因为她孩子不喜欢运动啊，常常待在家里啊，看电视睡沙发这样，那妈就说出去跑啊，我说不要不要不要，很累。然后呢，他妈有次就跟他说，很感叹说：“哎呀，你呀，如果生在以前呢，你就惨了啊！你看学校这样，因为他妈妈每天送他去学校很远的，说以前呢要走路的啊，现在你好命啊，坐车。孩子，以前人很惨哦，要走这样远去读书。我以前人厕所没有抽水马桶的，以前人厨房没有这样多，就总之以前人没有电脑的，没有什么。”以前很惨的，现在很好，孩子就有这个观念了。其实你有时这样讲呢，可能是为了让你孩子比较珍惜你给他的东西啊。但实际上呢，不是太正确啊，因为以前人学校也不会这样远，因为大家没有车，所以也不要走那么远。以前人没有这样多需要的，以前人可能比我们现在更幸福，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多的荧幕啊。搞这样多的东西，他们也不需要交这样多的朋友，然后我们今天连小学同学都要挖出来你们的 Facebook 啊，是从几岁开始算的？幼稚园。我看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在同一个医院出生的，你也可能去跟他做朋友，因为你恨不得全世界都是你的朋友。以前人会这样子的吗？以前人交一个朋友写一封信六个月才到，他们还可以约见面的，我他们就凭信心到那个地方等，等两个礼拜，等不到就走。OK， 以前人跟你不一样，所以以前人不一定比你更惨，是因为以前人他们在不同的 context， 不同的这个社会的这个 context 叫什么？就是背景当中。好了，我讲这例子是让你回来看了。有时你看旧约很惨，哎呦很麻烦哦，要献祭哦，他们没有讲他们麻烦了。反而是我们今天来教会聚会，有很多人讲很麻烦，有还要坐车，这样麻烦的，那么有车坐你还麻烦，如果还有下午两点半午睡时间啊，这样麻烦的你们啊，聚会这样长，这样麻烦的，反而是你讲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比这个旧恩的时候，比律法的时候呢，不要很表面的就以为。这工作多工作少基督教比较就是进步一点啊，不需要烧香拜佛特麻烦，我们比较进步啊，又环保啊，我们不用烧东西啊，我们只是祷告就可以了。不是，这不是我们的摩登的地方啊，不是。主要是什么？它的区别是中保。如果你一定要跟你的孩子说这件事的话，你要告诉他，就业不是麻烦，就业不是方便，就业之所以比就业更宝贵，是因为他的中保，旧约都是预表的，是人来的，那就新约是上帝自己，耶稣基督自己来成全这件事。所以耶稣基督亲口交给我们的就一定更加宝贵。但是你跟孩子说，你就要用更高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东西，免得你得罪了上帝，好吧？好了，我就讲完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来敬拜你，谢谢你让我们做父母的孩子都能够聚集一起。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但是圣灵你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的开导我们，教导我们认识你的话，以致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所充满，被你的应许所激励我们能够更加的兴奋的去面对你给我们各样震动的事，因为我们看见这是为着我们永生的好处，是吧？为着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有的在病痛里头的为着Daisy 她有意外现在身体还在医院在康复的当中，我们求主你让她重新有一个机会来思想她的永生，是吧？你让她所听见的这些话能够再次回到她的思想里头，让她重新的思考他所追求的，重新的让他明白他听见的福音是基督亲自颁布给我们的，是吧？你给他有一颗敬虔的心来对待，而不像过往不断的逃避，不断的远离而是这一次他真的是被上帝你所抓着，你的恩典充满他的心，是吧？你改变他，你让他能够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就是好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不再为身体忧愁，不再为病痛焦虑，不再为前途有许多的忧愁，而是看见他是神在勇士中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求你自己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全你的美事。我们为这我们当中一些家人有离世的或是仍然还在病痛当中，所以我们也求你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知道若是他们已经被主你所拯救他们将来在那美好的国度当中要依然要与我们一起相会，是吧？就带着一个平安的心我们来过我们以下的日子。主你的恩惠慈爱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